2004年，一个自称网上情圣的小白脸突然被人绑架之后残忍被杀害了。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涉案的四名年轻人，他们杀人动机却让人难以置信。四名杀人犯之中竟然还有一个年仅18岁的女孩子，她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死刑犯。接下来请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惊天大案之中国最年轻的女死刑犯宋小丹报复骗炮男的绑架杀人案。这个案件发生在2004年江西上饶县的张家，突然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那头啊，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宣称张家的儿子张大亮被绑架了，要求立即汇款3000元。接电话的是张家的父亲，农贸市场的搬运工。听到这个电话，张家父亲啼笑皆非，认为这是一个诈骗电话。他就说了，姑娘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满街有钱人的儿子你不去绑架，你反而绑架我们穷人家的儿子，你是个骗子吧。对方却并没有回话，而是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话，进而继续恐吓，不汇款就杀了你儿子。张家父亲没有再搭理他，随手就挂断了电话。随后一琢磨，张家的父亲呢，觉得这个事情很是蹊跷，骗子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独生子叫做张大亮呢？这是一个临时的电话号码，他的儿子前几天确实去了其他城市，说是去寻找打工的机会。儿子会不会被什么传销机构给骗了，扣住了不能离开呢？张家父亲急忙拨打儿子的手机，惊奇地发现呢，手机竟然关机了。张大亮有个习惯，就是白天手机从不关机。张家父亲心想，这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呀？张家父亲急了，急忙打电话报警，说儿子可能被传销的人给扣住了。民警呢，让他来派出所讲一下具体情况。在准备去派出所之前，那个女人再次打电话到了张家，要求尽快汇款3000元，不然就后果自负。张家父亲是仅有小学文化的搬运工，没有什么见识，他不认为儿子有什么危险，只认为是被传销组织给扣住了，不给钱不让离开。唯恐传销组织会给其他亲朋好友打电话敲诈，张家父亲打电话给张大亮的姐姐、几个亲戚以及老板王某。张家父亲说，张大亮可能被传销组织给控制住了，借此敲诈张家，他已经报警了，谁都不要给钱。大概15分钟之后，张大亮的姐姐呀，也接到了电话，这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要求他至少汇款2000块钱。聪明的张大亮的姐姐反复拖延，没有明确的拒绝对方。对方说了10多分钟，感到厌烦之后，恐吓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就在张家三口人茫然无措的时候，张大亮打工的鲜鱼店的老板王某打电话过来，他说有个女人打电话给他，索要他拖欠张大亮的1000元的工资。老板不愿意汇钱，还告诉对方张家已经报警了，让他们不要胡来。听到王老板这么说，电话那边出现一阵惊恐的对话，具体说什么却听不清楚。大概3分钟之后，这个女人才发现还没有挂断电话，迅速的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情况不对劲了，一起赶到了派出所。听说受害者的家属竟然将报警的事情告诉给对方，民警们大惊失色。虽然不能肯定是什么性质的案件， 就算只是传销之类的经济纠纷，也不能随便告知，已经报警啊。搞传销的人也很疯狂啊，曾经出现过将人给弄死的情况啊。张家人知道已经闯了祸了，急得满头大汗，要求民警尽快找到儿子。民警首先调查了对方的电话，发现是来自于林氏的。民警联络了当地派出所，对方觉得很是惊讶，这里是林氏下属的一个乡镇，并不是城市或者是县城，压根就没有什么传销组织。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很快找到了这个公用电话，这是一个网吧的电话。网吧的女网管表示，这是磁卡公用电话，每天打电话的人太多了。电话机虽然是在网吧里，但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打过呀。网管否认了这里有什么黑社会或者是传销组织。网管说，我们这里上网的呀，都是年轻人，一般都是13、4岁到21、2岁，小偷小摸。吵架打架不能说没有，但没听说过有什么犯罪组织啊。这驴头不对马嘴呀，那张大亮究竟去了哪里了呢？会不会是张大亮在外面缺钱了，黄成被绑架，想让父亲给钱呢？张家父亲表示应该不会这样的，20岁的张大亮长得倒还算是可以，算是个帅小伙。不过呢，他只有小学文化，平时在父亲工作的市场里帮人打零工，他的工作就是搬运鲜鱼以及鲨鱼，收入很低，勉强维持吃喝拉撒而已。父亲怕这个独生子乱花钱，每次都直接将工资领走，再给他一些零花钱，因此张大亮每个月只有200元的零用。好在他除了抽几根廉价的香烟，倒没什么花钱的嗜好，业余时间就是在家里上上网。张大亮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个廉价的手机，上网的费用和手机的通讯费都是他父亲每个月帮他交的。张大亮由此离奇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边民警用技术手段调查了张大亮的手机，根据手机通话记录表明，张大亮最后接到的一个电话仍然是这个网吧的公用电话。显然张大亮确实来到了林氏的这个乡，也同拨打这个电话的人有过联络，之后就不见了。对此张家人感到茫然不解，张大亮说是去林氏找打工的机会，怎么会跑到这乡下呢？这些暂且不说，关键是张大亮究竟去了哪里，有没有危险呢？就在民警们去调查张大亮去向时，这个乡下突然闹腾起来了。某山民到山上挖野菜，经过一片茅草地时闻到了浓烈的臭味，山民觉得奇怪，扒开草丛去找什么东西臭了。臭味来源赫然是一具被捆住双手的男尸啊。听说出了命案，当地的民警立即想到张大亮的失踪案，迅速赶到了现场。现场惨不忍睹，死者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颈部有明显的勒痕，但是并不致命，他的脖子和腰部都有十几处的刀伤，其中一处被砍断了颈动脉，鲜血当场喷出几米远，人也很快死去了。通过照片的比对，这具男尸赫然就是失踪多日的张大亮啊。这是一起恶性绑架杀人案件，案情严重，市局刑警大队成立专案组负责侦破。根据法医分析，现场有三名歹徒的脚印，他们应该是联手进行了杀人行为。这伙人似乎没有什么经验，开始试图勒死张大亮。年轻的张大亮双手被绑，仍然拼死反抗，三个人无法将其勒死，眼见绳子不行，他们一人按住张大亮的双腿，一人按住身体，另一个手持刀具 连砍十多刀，这才将他活活的砍死。对方下手还是很残忍的，看那部位却杂乱无章，显然毫无经验。砍断了颈动脉那一刀，应该也是误打误撞的。现场留下的证据也很多，提取到大量的足印，尸体上还发现了指纹。那么下毒手的绑匪是什么人呢？警方展开全面调查以后，发现这个案件呢，并不难侦破。张大亮是工作繁忙的小工，社会关系并不复杂，除了亲戚以外，他的朋友主要是一些同学，还有呢，就是一些网友。张大亮没有任何的亲戚，同学来过案发的乡下，显然案件和他们并没有关系。在张大亮遇害前几个月，他经常用手机打到这个乡，这里呢也有电话打给他，只是号码很是凌乱。有了这个线索，案件就不难被侦破破获了。警方对电话号码进行了梳理，分别发现是一家网吧的公用电话，一个小商店的公用电话，一个宾馆的电话。前两个电话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第三个。根据警方调查，第三个电话不是宾馆公用电话，而是内部员工使用的座机，只有宾馆服务员、厨师、保安等人才会使用，位置是在员工宿舍内。同时，张大亮的姐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弟弟并没有其他的嗜好，社会关系也极其简单，却有一个毛病，长得还算英俊的弟弟很是风流，喜欢交女朋友。由于自身和家里条件太差，弟弟在本地交不到女朋友，就在网上寻找。网络是虚拟的，他不用以搬运工的身份出现，比较容易交友。今年弟弟多次和女朋友见面，有的是在本地，有的则是在外地。姐姐曾经骂过他，认为这样很容易遇到女骗子，但是张大亮却根本不听，这是他乏味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那么这一次张大亮会不会是被什么网友诱骗到外地绑架杀害的呢？完全有可能啊。对他去见网友的事情啊，张大亮的父母和姐姐都是略知一二，无法提供详细的情况。警方立即调查张大亮的聊天记录，发现一个叫做周俊的男性的好友。几年的时间，两人几乎啊每天都在闲聊，关系不错。在派出所听到张大亮遇害了，周俊竟然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吃惊啊，甚至有些不屑地说，我早就说过，张大亮这么样的吃白食迟早会说事儿，他就是不听，还讥笑我，在嫉妒他。民警问他，怎么回事啊？你说清楚。周俊说，警官，我和张大亮啊是在网上认识的，都是一个县城的，我们关系不错，都喜欢看足球打游戏。后来呀，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天天晚上啊在同一个网吧配合打游戏，算是好朋友了。我们个人情况也差不多，我在叔叔的烧烤店里做服务员，他在一家鱼店里做小工，混得都不好。我有一个女朋友，是中学同学，女孩又矮又小，长得也不漂亮，但是好歹大家相处多年了，准备过两年就结婚了。张大亮很是瞧不起我，他说天下美女多了去了，想搞什么样的找不到，干嘛非要找这种没有姿色的呢？我说你也不看看咱俩什么身份，美人能多看咱们一眼吗？张大亮说了，现实中肯定不行，但还有网络呀。民警说，那就是搞网恋了。周俊说，对，就是网恋。张大亮说自己在网上啊装作是名牌大学生，家里有房有车有公司，每个月的零花钱就上万，女孩一般多少都会心动。
张大亮这个人很会说话，尤其擅长对付小女孩，很会拍马屁。他还有一张小白脸，搞网恋很厉害的，每年都能跟几个女孩开房。
民警说，不会吧，张大亮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200块，他靠什么去哄女孩子？现在女孩子现实的很，他光靠嘴巴甜长得帅怕是不行吧。
周俊说，这家伙呀，整天呢就靠开空头支票，说穿了就是骗。他专门找那种十几岁没有什么经验的女孩子，投其所好。如果别人喜欢衣服，他就说要见面给人买衣服。如果女孩说喜欢首饰，他就说给人买首饰。如果女孩说喜欢看演唱会，他说自己能买的贵宾票，大概就是这样了。见面之后，他就先要同女孩子开钟点房发生关系，睡了之后才会兑现。有的女孩会上当，就和他睡了。睡完之后，这个张大亮就借口没带足钱，临时有事之类的，不去兑现。有的女孩知道被他骗了，臭骂他一顿，他也不在乎，直接就把对方给拉黑了，不再见面。有的女孩比较傻呀，还不知道被骗了呢，他就第二次第三次骗人上床，每次都是白玩不给钱。
民警说，这么搞很容易出事啊。
周俊说，对呀，我早就告诉他了，现在外面混的小女孩也不简单，很多都是小太妹，有后台的，你白玩人家，人家说不定就来搞你呀。可是张大亮却不在乎，说最多被人抓住了就是打一顿而已，也不能把他给打死，他反正都睡过这些女孩了，被打一顿也不吃亏。如果不是骗，警官，他一个小工，哪个女孩子愿意和他上床啊？要是真的花钱哄女孩，他每个月就200块钱零花钱，还不够人家买半件衣服的呢。
听了周俊的介绍，显然张大亮被人报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于是警方调查了张大亮的聊天记录，没费什么力气就锁定了几个女孩了。
简单了解了一下，这些女孩的说法和周俊的都差不多，只是大部分女孩也不傻呀，张大亮得手的并不多。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很快就重点关注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和张大亮网恋了接近一年多的时间，交往最为密切，而且就住在案发的那个乡。
案发前几天，两人又说要约着见面。通过技术手段，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女孩身份。女孩名字叫做宋小丹，18岁。更为重要的是，宋小丹曾经在一家宾馆里做服务员，这个宾馆员工宿舍的电话曾经拨打过张大亮的手机。现在呀，最关键的是，张大亮最后接到的那个电话很有可能导致他遇害。那么，这个从网吧拨打的电话同宋小丹有没有关系呢？警方调取了那个网吧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在外地的张大亮接电话的前后，宋小丹曾经进出过这家网吧。显然，宋小丹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警方紧急赶赴宋小丹的家里，乡下某村。宋家的母亲呢，正在种地，看到警察后惊慌不已。他说，女儿一直住在乡里的宾馆的职工宿舍，好几年都没怎么回过家了，现在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警方急忙赶到了宾馆，却意外地发现宋小丹早在半年前就辞职不干了。宾馆老板有些人情味，没有让宋小丹离开宿舍，他平时呢还是睡在这里的。几天前宋小丹突然失踪，不知去向了。锁定了宋小丹以后，警方根据他的聊天记录，发现有一个叫做徐祖豹的20岁的电焊工同宋小丹 联系密切。警方去抓捕徐祖豹，发现这个小子呀，也在几天前突然失踪了。一同失踪的还有他的两个朋友刘某和夏某。鉴于在案发前四个人一切正常，案发后却一起失踪，显然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立即开始网上进行追捕。夸张的是，这四个人逃亡啊都非常业余。警方开始追捕之后，第二天就发现了刘某、夏某仍然使用以前的号码，在湖北某地的网吧里上网聊天。警方立即联络当地的民警，一个小时内就在网吧之中生擒了两人。大概两天之后，宋小丹在广东某个网吧里上网，向弟弟询问家里是否有事儿。弟弟的聊天工具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民警呢一面假装同他聊天，一面联络广东警方，二十多分钟之后啊，就将宋小丹给抓获了。几天之后，民警呢在广东的一个小镇就将躲藏在亲戚处的徐祖豹给抓获了。这四个人也没什么顽抗，被捕之后迅速的就交代了案情。最早交代的是刘某和夏某，这两个人年仅16岁，初中辍学以后，两个人没有工作，一直游手好闲的在网吧里打游戏。他们曾经在网吧内呀，被一个地痞抢劫殴打，刘某被打得鼻子出血，夏某被打得脸部青肿，眼镜也被打碎了。地痞让他们跪下磕头喊爷爷，不然就打死他们。网吧里边没人敢管呢，旁边的这个电焊工徐祖豹站了出来，指责这些地痞啊一大欺小。身上带着刀子地痞大怒，同徐祖豹狠狠打了一架，两人都受了伤。此次打斗之中，徐祖豹一根手指被刀子割伤了，导致永久的残疾。此时刘某和夏某啊只有14岁，徐祖豹呢18岁。两个人就认为这个徐祖豹够义气，是为了他们少了一根手指的。于是啊，他们认这个徐祖豹为大哥了，发誓呢要报答他，关系很是亲密。根据刘某和夏某的交代，案发前徐祖豹找到他们，说自己有一个女网友被人骗了，这个人渣银棍呢每次都说要给他买衣服，送他演唱会的门票，甚至呢说两个人去结婚，花言巧语骗他发生了关系。此后呢这小子却是一毛不拔，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好几次了。老实的女网友被欺负得很惨，想要报复。这个女网友啊是他们的老乡，同徐祖豹也认识，他答应报复赚到钱分给徐祖豹他们一半。据说这个人渣还是个名牌大学生，家里很有钱，应该可以狠狠地敲他一笔，也为女网友出出气。年仅16岁的刘某和夏某啊根本不认识这个网友，当然也不知道要报复的那个人是谁了。他们恰好啊是不顾一切的愣头青年，又自觉亏欠徐祖豹，几乎啊不加思索的就表示同意了。案发当天，徐祖豹和他们躲在一间出租屋里，到中午的时候听到一男一女说话和开门的声音，徐祖豹就带着两个人冲了上去，一把就将那个瘦高个男人给拖了进来。男人呢大概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挺帅的。徐祖豹一把就抓住那个小白脸的脖子，怒斥他说搞了自己的女朋友，对他大声呵斥，你他妈好大的胆子，你敢睡我女朋友，老子他妈揍死你。小白脸一听顿时懵了，转头就对那个女孩说了，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我女朋友吗，她是什么人呢？徐祖豹没等着小女孩说话就说了，什么人，他妈老子是他男人，你们两个家伙有主，给我戴绿帽子，皮痒了是吧，今天就让你们好看。 那个女孩就是宋小丹，她假模假样地说，哼，我跟你已经没关系了，我想和谁好都可以，你管不着。
徐祖茂又说，行，你要同他好也可以，欠我的7000-8000块钱怎么说，你们要是把钱还给我也就算了，不然老子剁了你们这对奸夫淫妇。
听到这里，刘某和夏某啊也跟着恐吓了起来。那个小白脸正是张大亮啊，他也不是傻子，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敲诈。他就说了，
我没钱，我就是没钱，有本事你打死我，我一分钱也没有。
徐祖茂一听大怒，上去一脚就把张大亮踹翻在地，用脚啊使劲的还跺了几下。
刘某和夏某跟着踢了几脚，顿时打得他是口鼻出血呀，
一见出了红。张大亮秒怂了，
哎，大哥大哥，你别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不要打了，要钱好说，我尽量拿钱就是了。
徐祖茂说，你他妈早这么说不就行了，你他妈就是犯贱，别废话了哈，赶快掏钱。
谁知道张大亮说，大哥，我真没钱，不信的话你们搜。
刘某和夏某啊就搜了张大亮的全身，只找到30块钱，还有一张银行卡，银行卡里也仅有150块钱，加起来一共才200元。
徐祖豹是大感失望啊，你他妈的穷鬼，你他妈比我还穷，你赶快给家里打电话要钱，汇款10000块钱。说着又踢了张大亮几脚。张大亮一边求饶一边说，
大哥，我实话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学生，我父母也不是开公司的，我爸呀就是一个搬运工，我也是个搬运工，我妈是个家庭妇女，家里还欠着盖房子债呢，10000块钱我家里肯定拿不出来，我说的要一句假话，我被你们活活打死。
这一下子轮到徐祖豹傻眼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所措呀，他迅速的就和刘某夏某商量了一通，决定将赎金降低到3000块钱。当时是2003年，普通家庭就算是没什么钱，3000块钱总可以拿得出来的，借得到的。他们不敢用张大亮的手机去打电话，就让宋小丹跑去他们常去的网吧打磁卡电话。他们可并不知道在那网吧里有监控啊。
没想到这个张大亮的父亲呢断然拒绝支付3000块钱。无奈之下呢，宋小丹只好跑回去说明了情况。
徐祖豹是恼羞成怒啊，又对张大亮是一顿拳打脚踢呀。
张大亮啊，他是个小白脸，哪里经得住这通削呢，跪着还求他们停手。他说自己老爸年老糊涂，已经出嫁的姐姐呀应该会给钱。
这一次徐祖豹亲自出马打电话了，没想到张大亮的姐姐呀始终是支支吾吾的，不说给钱也不说不给钱。听说姐姐也不给钱，张大亮走投无路啊，突然想到了老板呢还拖欠他1000块钱工资呢，向他索要啊应该是会给的吧。可是徐祖豹看不上这1000块钱，毕竟呢这次也算是犯罪呀，总不能到最后一分钱都搞不到。这一次宋小丹去打电话回来之后神色大变，原来啊张大亮的坑人老板呢是一毛不拔，是个铁公鸡，还说张家已经报警了。这一下子这个徐祖豹可就慌神了，本来他们以为张大亮自己白玩人小姑娘，首先就理亏了，被敲诈殴打之后那张大亮一般会顾及面子不敢报警，况且呢他们就只要3000块钱，不会让张家倾家荡产，一般人也不会为了这点钱报警惹麻烦呢。 现在张家报了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四个人呢，妥妥的是绑架罪呀，而且还使用暴力将张大亮给打伤了。徐祖豹懂一些法律呀，知道一旦被捕了，那量刑可一般都是10年甚至是更多呀。他们几个人呢，分别才16岁、18岁、21岁，谁也不愿意坐牢10多年呢。这伙人顿时恼羞成怒了。他们认为这个张大亮啊，本身呢就是个人渣，白玩人家小姑娘，那被收拾是天经地义的。本来呀，他们只想揍他一顿，敲诈几千元就算了，给张大亮一个教训。没想到这老张家不顾儿子死活去报警，那就等于是把他们逼到了绝路啊。徐祖豹就认为张大亮认识宋小丹，而宋小丹认识他们几个人，如果把这个张大亮给放回去，那肯定呢会告诉警方真相，他们谁都跑不掉，都要坐牢10年。既然这样，干脆把这个家伙杀掉灭口，这样警察未必能够查到是谁干的呀。况且他们认为这个张大亮本来就是个垃圾小白脸，就该被杀掉，干掉这种人那算是除暴安良啊，替天行道，净化社会。徐祖豹就去同这个宋小丹去商量了，表示要干掉这小子。宋小丹虽然对张大亮非常仇恨，但是呢他也不敢杀人呢，一时之间哑口无言。这时候这徐祖豹就劝他了，张大亮这孙子阴得很，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们要是放了他，他肯定一转脸就去揭发我们，大家可能都得把牢底给坐穿，现在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这个事儿，小丹，不用你动手，我们来做。到了这个地步，宋小丹只能表示同意了。随后这个徐祖豹啊，又私下的同刘某和夏某商量，这两个小孩才16岁呀，正是那种胆大不计后果的年龄，更别说这个徐祖豹曾经对他们有恩。两个人稍作犹豫，立即表示同意了。
大哥，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
那个比较有头脑的刘某还说了，干脆把宋小丹一起杀了，张大亮不认识我们，但是认识宋小丹，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估计他们能够顺藤摸瓜抓住这女孩啊。我看这个宋小丹笨笨的，也没胆量，说不定他会主动出卖我们呀。徐祖豹一听不同意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啊遭遇挺惨的，是个可怜人，要是杀了她我下不了手，况且啊，宋小丹去把张大亮给骗过来的，他肯定不敢去自首啊。这个姓刘的小孩啊，不敢违背大哥的主意，只能作罢了。于是啊，三个人谎称要把张大亮转移到一个居民楼里，等他家人呢付了钱之后就放人。当时啊，徐祖豹拿着一把大砍刀，那张大亮被吓得是肝胆俱裂呀，根本不敢抵抗啊。于是呢，他被绑住双手，压到了这处荒山之上。四个人走到一处茅草地，徐祖豹觉得这里不错，挥手就让宋小丹走开。宋小丹知道他们要动手了，不觉就发起抖来，急忙跑出几十米开外。此时这个张大亮知道情况不对呀，试图抵抗，徐祖豹抢先用一根绳子套在了他的脖子上，用力的勒呀。徐祖豹可没有杀过人，绳子有一半勒在张大亮的衣领上，勒了半天呢，人都没有勒死。张大亮啊，是奋力的抵抗，双脚乱踢， 几乎要摆脱徐祖豹的控制了。这时候夏某啊也冲了上来，按住张大亮的双脚，刘某啊则按住张大亮的肩膀。见到勒死对方，徐祖豹情急之下拿出大砍刀，对准张大亮连砍十多刀啊，其中一刀就把张大亮的这个颈动脉啊给砍断了，鲜血是喷了徐祖豹和姓夏的小孩一身。姓夏的小孩吓得半死，不由自主的就松开双手，但是张大亮这时候已经是受了致命伤，没过多久就断气了。一见到人已经死了，这几个小子呀全都害怕起来了。这边呢，听到草丛里张大亮凄凉的惨叫之声，宋小丹吓得是坐在了地上，根本站不起来呀。接着他看到徐祖豹和夏某满头满脸都是血，宋小丹更是吓破了胆子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忍不住说了，
你们别杀我，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
徐祖豹却说了，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你这个人不该死，该死的是那小子。
四个人迅速地下了山，徐祖豹让他们呢分头逃窜，说如果没有动静，半年之后就在老家相聚，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四个人这辈子也就别再见面了。徐祖豹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们逃亡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又在看守所里相见了。其实这几乎是必然的呀。徐祖豹有电焊手艺，尚且可以去外地谋生，可是其他三个人呢，都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半大孩子呀，根本就不能长期外逃，很快就会落入法网。只是这三个人明明已经参与了杀人，事后还敢去网吧上网，而且还敢用之前的聊天的号码，可见他们毫无作案常识，完全就是外行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小丹一定要报复这个张大亮，对他非常仇恨呢？要说呀，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宋小丹被捕之后啊，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他是在1986年出生在江西的某县的乡下，父母啊都是普通的农民，生有一儿一女。江西这个农村呢，很多家庭啊都是重男轻女，宋家也是这样。弟弟出生之后，父亲呢为了改善家里的环境，常年在外面啊做泥瓦匠，家里呢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平时还要去种责任田，对孩子呀很少管教，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先会给弟弟，之后呢才会轮到宋小丹。到了1998年，宋小丹小学毕业了，就要读初中了。宋家可并不宽裕呀，还背着债务。宋家父母按照封建思维，认为这个女孩子将来肯定要嫁人，那是别人家的，是没有必要为她花很多钱的。宋家呢不让宋小丹去上初中，省下来的钱呢让弟弟读书。宋小丹小学毕业之后就失学在家，由于年龄太小啊，他没有办法打工，只能帮着母亲做一做家务。家里人对宋小丹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准备等他呀到14岁就送去打工，到18岁就找人家嫁了。父母常年在外，母亲只顾干活，任由宋小丹在村里各家各户的乱窜。1999年13岁的宋小丹心理上还是个小孩子呢，可是啊身体却已经开始发育了，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水灵灵的少女。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长期在各家乱玩是很危险的呀。有一天 曾经教过宋小丹的小学老师黄某，用几块钱就引诱了他，将其给强奸了。宋小丹还小，父母从来呀没有说这种事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人给糟蹋了。稍后，这个禽兽老师又多次的把他给强奸了。宋小丹呢，曾经偷偷的把这件事儿告诉过她的闺蜜，嘱咐她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是没想到，第二天，这个事儿就在村子里流传开了，却变为是宋小丹勾引老师发生关系。几个月之后，宋小丹的母亲才听说了这件事儿，她不知道如何处理，只能装作不知道。大概一个月后，宋小丹跑到姑姑家去玩，竟然要被自己的亲姑父给强奸了。施暴的时候，宋小丹的爷爷正好来串门，目睹了人伦尽失的一幕啊。爷爷不像有的乡下老人，只求家丑不外扬，而是果断地带着孩子选择报警。姑父和黄老师被抓捕归案了，分别呢被判处强奸幼女罪9年和8年的徒刑，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可是啊，宋小丹的名誉呀也彻底的毁了呀，在村里根本就待不住了，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他变得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了。有一次，宋小丹去田地里干活，被几个同村的少年给拦住了。这几个少年说，
哎，听说你和黄老师做那种事儿，你也和我们做一做呗。
宋小丹好不容易才摆脱这几个半大孩子纠缠，回到家里是大哭一场啊。宋小丹曾经有个邻居好友，两个人从小玩到大，关系非常好。出了这件事之后，这个姑娘啊也不再和宋小丹来往了。有一次，宋小丹忍不住拦住他，女孩委屈地说，
我妈说你不是正经人，小小年纪就做那种事儿，她让我不要和你说话，不然她就要打我，你别怪我，我也没有办法。
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啊，对于13岁的少女来说，这些打击可是巨大的呀。宋小丹曾经投河自杀过，被年迈的爷爷发现之后，跳入河中救了上来。宋小丹抱着爷爷大哭，
是他们害了我，我恨他们。
当天晚上啊，宋小丹偷偷的听到妈妈自言自语说，
他还是死了好，死了干净，大家都省事儿，这个老糊涂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除了这件事情之后，姑妈对宋小丹非常抱歉，就介绍了一个宾馆的服务员的工作呀，对他作为补偿。13岁的宋小丹开始去乡里打工，住在员工宿舍，几乎不回家。宾馆的女老板是个好人，非常小心地为宋小丹保密，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大家相处的可以说很是融洽。由于这些悲惨的遭遇呀，宋小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父母照例对他是不闻不问，甚至把他当作家里的耻辱。一直关心他的爷爷很快呀又中风卧床了。在连串的打击下呀，宋小丹很快就从一个很乖的女孩子变得叛逆起来了。除了工作以外，宋小丹最喜欢的就是上网和追星，他非常喜欢香港某个天皇巨星。上网期间呢，宋小丹很喜欢同男孩子搞网恋，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的关心过他，因为过去的遭遇很难会有男孩去爱他呀。 他希望用网上的爱情来弥补现实的遗憾。他先认识了徐祖豹，当时宋小丹才有14岁，徐祖豹17岁，都是未成年人。徐祖豹早年丧父，母亲改嫁之后，继父对他态度恶劣。初中毕业之后，他又在乡镇里边啊做起了电焊工。当时全中国呀都在到处搞基建，电焊工啊不愁工作，收入也不错。最初这个徐祖豹在网上认识了宋小丹，就是为了占女孩子便宜呀。两个人见面之后，喝多了的宋小丹就哭诉了自己悲惨的遭遇呀。听了之后，徐祖豹就不自觉地同情起这个女孩子了。宋小丹很快喝醉了，人事不知，但是徐祖豹认为呀，对这种女孩子如果还要趁人之危，那真的是连畜生都不如了呀。他并没有去占宋小丹的便宜，而是将其背回了宿舍，交给了他的女同事。自然这个徐祖豹也是比较保守的，他也不愿意让被自己辜负奸污过的女孩子做女朋友。两人呢只是偶尔的喝一喝酒，保持一种朋友的关系。徐祖豹这个人呢身材高大，性格蛮横，打起架来很是厉害。他还有几个小弟，宋小丹和他保持关系多少有个靠山，再加上两人还算是比较投缘，平时啊能聊到一起去。与此同时，宋小丹继续进行网聊。在一年前，他认识了张大亮。这个张大亮啊，擅长甜言蜜语，投其所好。听说宋小丹喜欢那个香港的天皇巨星，张大亮立即就说自己呀，也是个影迷，顺着他说了很多话。同时啊，他也做出了极为关心宋小丹的样子，没事就嘘寒问暖，非常体贴。再加上张大亮吹嘘自己呢是名牌大学生，说自己老爸的企业市值几百万，将那宋小丹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呀。网恋半年之后，两个人就以老公和老婆相称了。有一次听说那个巨星啊会去邻省的省会去开演唱会，宋小丹非常高兴地去了，没想到演唱会太火了呀，一票难求，宋小丹并没有能够买到门票。当天下午，宋小丹很失望地说自己来到了邻省省会却买不到票。张大亮立即表示说自己就在省会，有办法啊搞到第二天最后一场的贵宾票。宋小丹一听大喜过望，两人约好啊当天晚上见面。后来啊才知道张大亮啊根本就没在省会，他在邻省的省会根本不认识任何人，不可能搞到这种演唱会的贵宾票啊。他是当天呢坐了几十公里的火车才赶到省会，同宋小丹见了面。宋小丹第一次见到张大亮，发现这个张大亮是个小白脸，哎，长得挺帅气的，颇有一些心动啊。这个期间张大亮说会免费提供价格不菲的演唱会的门票，更让宋小丹为此感动了。当天晚上两个人呢就一起去吃了饭。宋小丹没在意的是他们吃饭的地方啊并不是什么一个大饭店，而就是一个路边摊。吃完饭之后，两个人就去了宋小丹居住的小旅馆继续聊天了。没过多久，张大亮就提出要和宋小丹发生性关系。宋小丹觉得张大亮对他不错，又知道一张演唱会的门票花费不菲啊，半推半就之下就同意了。没想到第二天演唱会开始之前，张大亮却说朋友并没有搞到票，说
看不了了。
宋小丹自然感觉到非常失望啊，因为年龄还小，他竟然毫不怀疑张大亮是欺骗他，只是认为这个是因为门票紧张，所以张大亮啊没搞到门票。张大亮就许诺了，说只要这个巨星下一次在中国办演唱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带着宋小丹过去的。多年后，宋小丹才回想起来，这次见面啊，张大亮就只花费了一顿吃路边摊的这个钱，连当天晚上开房的这个旅馆的房费啊，都是宋小丹自己付的。而且当时张大亮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的手段，当天晚上还同他发生了好几次的关系，并不是一次啊。宋小丹没怀孕也算是运气好了呀。两人在汽车站分开，张大亮只买了自己的车票，甚至啊都没帮宋小丹买一张票啊。大概两个月后，宋小丹突然发现这个巨星又在要在上海举办演唱会了。这一次的演唱会的场地很大，不愁买不到票了，只是这个票价呀比较高。宋小丹在乡镇宾馆工作，收入很低啊，是承担不起的呀。他就联络张大亮了，让他兑现承诺，给他买门票的钱。张大亮满口答应，不过呢他有一个说法，说是要当面给钱。于是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林氏啊第二次又见面了。那结果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同样继续吃路边摊儿，开房当天晚上又发生了好几次的性关系。第二天中午，张大亮却说自己刚刚在街头被人骗光了钱，要等几天再汇给宋小丹。宋小丹要说傻，那也不是真的傻瓜呀，他开始怀疑起来了。两个人草草分开了。几天以后，宋小丹再向张大亮要钱的时候，或者说让他直接就把这个门票啊给邮寄过来，张大亮继续找出各种理由拒绝，一直拖延到演唱会结束了。宋小丹这时候知道自己是被耍了呀，忍不住的骂张大亮是个骗子，伪君子，是个淫棍。这边呢，张大亮却继续用甜言蜜语解释，说这个月真的没钱了，但是下个月就有钱了，说他老爸每个月呀会给他上万块钱零花钱。这个宋小丹终究是年轻啊，又是乡下妹，社会经验不足，竟然再一次相信了张大亮的话，两人又重归于好了。到了十月份呢，这个明星突然就来到本省省会演出了。这个门票的价格啊并不算高，很高兴的宋小丹又让张大亮去买票。张大亮说钱已经准备好了，让他呀去这个省会来拿。傻不愣登的宋小丹第三次重复了之前的模式，又去找了一个张大亮，又和张大亮发生了好几次的性关系，又只是吃了那么一顿路边摊儿。而张大亮几乎是刚刚提上裤子就开始耍赖了。他说下午啊刚刚借给朋友一笔钱，现在呢只剩下几百块了，说已经买不起门票了。宋小丹大怒，认为事不过三，就算耍人也没有这么过分的呀。几天前呢，这个张大亮啊还曾经许诺要在省会买几件衣服送给他，现在就算买不起票，那用几百块钱买衣服总是可以的吧。可是对此啊张大亮却支支吾吾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张大亮却说呀自己因为昨天晚上房事过度，头晕目眩，不能上街带他去买衣服了。宋小丹呢 忍无可忍呢。表儿说你不去买衣服没问题，但至少要给我回去的路费200块钱吧。张大良又说了，自己算错账了，他只剩下几十块钱，给不了他路费了。宋小丹到这里呀，可以说是气愤至极，伸手拉开张大亮的钱包，哎，发现里面果然有好几张百元大钞。此时张大亮不再演戏，一把抢回自己的钱包，大声怒喝，
这钱是我血汗钱，凭什么给你？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宋小丹说，我每次被你喊过来，来回路费都花了不少钱，已经上千块了，你给过一分钱吗？更别说我还陪你睡了这么多次，现在我就要200元的路费，你都不给我吗？张大亮这时候露出他真实嘴脸，大声训斥，
哼，这是你心甘情愿你陪我睡呢，又不是我逼你，不信的话你去报警，你看看警察会不会抓我，老子就是不花钱玩女人，就是白玩你，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就他妈一个贱货，送上门来倒贴男人，就活该被男人骗。你这种女孩比小姐还贱，小姐好歹是用身子赚钱，你他妈就纯属犯贱。
这几句话呀，触及了宋小丹的要害呀，他联想起之前被那两个老男人强奸的事情，他是悲愤交加，放声大哭啊。可是张大亮毫不理会，扬长而去，就连那个房间的费用他也没有支付啊。回到老家之后，宋小丹越想越气愤，连续一个月呀睡不好觉啊。他觉得张大亮就是个人渣，是个淫棍，比坐牢的那个黄老师和他的姑父还要坏，就算法律对付不了他，宋小丹也想狠狠地报复他。于是他又找到了那个徐祖豹，要求绑架张大亮，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了。话说四人被捕之后，因为这个刘某和夏某啊只有16岁，属于未成年人，又不是主犯，被判处14年和11年的有期徒刑，而徐祖豹和宋小丹却被认定为绑架杀人主犯，都被判处死刑啊。一审宣判以后，两个人都选择了上诉。徐祖豹的律师认为自己的当事人同张大亮无怨无仇，仅仅是为了朋友出一口气才犯了罪，如果不是宋小丹提议绑架，徐祖豹是不可能犯下如此罪行的，应该呢被定为从犯，免于一死。宋小丹则认为呢，被害者张大亮多次的骗奸自己，道德品质败坏，有一定的责任，希望法庭能够减轻量刑。对于徐祖豹律师的说法呀，宋小丹却没有反驳过。入狱之后，他处处的维护徐祖豹，甚至对民警说，如果我们两个人说的有冲突，都以徐祖豹说的为准，我记性不好，很多事情会记错，他说什么真相就是什么。宋小丹没钱请律师，他得到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律师，这个是女律师，她非常同情宋小丹的遭遇，她认为徐祖豹的律师想要脱罪为从犯，那么宋小丹可就是唯一的主犯了，难逃一死啊。而宋小丹虽然提议绑架，也协助了绑架，之后就对这个事件失去了操控的能力，他并没有参与杀人，也无法制止杀人，甚至连自己都有被杀的危险。只要宋小丹把这个责任推给徐祖豹，自己很有可能就会被列为从犯，借此保住刚满18岁的生命啊。但是宋小丹果断地拒绝了，女律师百思不得其解呀。 心想这么年轻的女孩为什么在这生死关头还这么固执呢？他做了十年的刑事律师，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人呢。对此，这个宋小丹淡淡的回答说，在我身边所有的男人之中，徐祖豹是唯一对我不错却没有睡过我的男人。仅仅一个月之后，高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又过了12天，宋小丹就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根据宋小丹的要求，她穿着自己最漂亮的白衣服，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儿上了刑场。一声枪响，她的年龄定格在了18岁。说到这里啊，老刘忍不住要说上几句了。第一啊，我为什么觉得张大亮这种人本就该杀呢？第二，宋小丹的父母这么重男轻女，没把女儿当人看，为什么生下女儿的时候不直接掐死她呀？第三呢，徐祖豹这个人如果早生几十年，会不会有不同的命运呢？